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6月15号，我们继续在这里带给您有关于美国股市、经济、利率市场以及跟我们本地生活相关的一些最新消息。那么今天的节目很特别啊，除了丁月之外呢，我又邀请到了我们希望之声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啊，就是邓梅。邓梅想必大家也非常熟悉了啊，她在我们希望之声呢已经主持了很久的这个轻松时刻啊，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爱。同时呢，邓梅也一直在6点的时段啊，带给我们这个当天的最新的本地的新闻看点。那么接下来呢，邓梅就会更多的参与到我们4点的这个时段当中啊，更多的和听众朋友见面。欢迎邓梅。
谢谢丁月，听众朋友好，我是邓梅，很高兴啊，在这个时间段能和大家见面。
好，那以后呢，我们和邓梅哈就会更多的带给大家有关于生活啊新闻方面的资讯。好，那今天呢，首先我们还是带大家来关注一下股市和这个利率的变化啊。想必大家从我们刚才的整点资讯当中也听到了，联储局呢今天一下子宣布要升息75个基点啊，0.75%，这是将近30年啊，从94年开始到现在最大的一次涨幅了。那么这个升息一开始消息公布之后呢，股市是有所震荡的啊。不过在这个消息公布之后，鲍威尔就是联储局的主席又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在这个会上呢，他更加坚定地表示说，下一次哈在联储局的会议上，他还会再升息至少50个基点到75个基点。那他的这个表述和动作呢，让很多投资人就觉得说，联储局这次是动真格的了啊，一定会更加的努力来抑制这个通货膨胀。所以后来呢，这个股市哈、就逐渐的往回升哈。那么截至到收盘呢，我们看到道琼的平均指数啊，今天是上涨了303.7，涨幅大概是1%。标普500呢，今天上涨了54.51点，涨幅是1.4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上涨了270.81点，涨幅是2.5%。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哪些就是值得去看的一些个股呢？请邓梅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首先我们来看看个股成交量的排行，排名第一的呢是苹果公司，它最新的报价呢是135.43元，那昨天的收盘价呢是132.76元，现在是比昨天又涨了2.01%。那么苹果公司历史的最高价呢曾经是137.37元，现在呢还没有那么高。那排名第二呢是英特尔公司，它最新的报价是38.65元，昨天收盘的价格是37.93元，现在呢是比昨天上涨了1.9%。英特尔历史最高价呢是39.17元，现在是38.65元。排名第三的呢是微软，它最新的报价是251.76元，昨天收盘价是244.49元，现在比昨天是上涨了2.97%。那微软的最高历史价格啊是255.03元，现在呢是251.76元。我们再来看看涨幅最大的三只股票啊，分别是波音、微软和高盛。那波音呢是上涨了9.46%，微软上涨了2.97%，高盛呢是上涨了2.67%。再来看看跌幅最大的三只股票啊，分别是陶氏化学、雪佛龙还有宝洁公司。那在这里呢，还有几条是和股市有关的消息啊。第一条呢，就是 Netflix 呢，它决定啊，把鱿鱼游戏打造成为一档真人秀的节目，所以它的股票呢，目前是有所上涨的。那福特汽车啊，它是因为变速器啊有所缺陷，所以福特汽车最近是召回了将近300万辆汽车，所以它的股票市值是有所下跌的。苹果公司的有关的一条消息啊，是苹果公司它同意呢，是以不低于25亿美元的价格来购入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10年的转播权，那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啊。所以它的综合所有的这些因素，苹果公司的股票是有所上涨的。再来看看迪斯尼啊，迪斯尼公司它是付出了一个30亿美元，所以它保住了印度板球超级联赛的电视转播权，但是呢，它是失去了未来5年这个联赛的流媒体的转播权。那分析人士就说啊，这就有可能会导致迪斯尼会失去大约是一半的印度的付费的用户，大约是2000万人。但是目前呢，迪斯尼的股票仍然是上涨了大约0.93%的。 那还有一条消息呢，就是加密的股票，加密的货币股啊，目前还是在持续下跌的。
对，在这里我要稍微补充一点哈，就是刚才邓梅讲了一些，比如说涨幅最大的呀，或者是跌幅最大的一些股票哈。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知道最近这个跟旅游相关的啊一些个股呢，表现都挺差的哈。当然也跟整个大盘的下跌有关。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啊，像是旅游股，比如说这个邮轮嘉年华，还有挪威邮轮公司，他们股价都出现了上涨哈。那像是这个邮轮股嘉年华呢，是涨了3.42%。挪威邮轮涨了5.49%，还有这个达美航空和联合航空呢，这两个航空股也出现了上涨啊，所以这个是跟前几天有所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就来补充一下。好，那么关于这个加密货币，刚才邓梅您讲到说，现在确实哈受到这个加息的影响哈，加密货币最近表现的真的是也可以说是惨不忍睹哈。那么具体是现在的大概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下跌呢？
那我这里的确是有一篇消息啊，我们也来看一下呢。那加密货币这个行业，它是从2021年11月是创下了一个2.9万亿美元的峰值，对不对？那现在它的市值呢，已经蒸发了是大约2万亿美元了。那今年所有的主要的数字代币都是深陷一个亏损的状态，比特币的市值是下跌超过53%，现在呢已经是22,000美元左右，以太坊呢是下跌了68%，大约到了1200美元，卡尔达诺呢是暴跌啊65%，已经到了50美分以下了，还有呢就是莱特币啊，它是崩跌了70%，跌至50美元以下了。那有分析师就一致认为说啊，因为对于经济衰退的这些担忧，还有通货膨胀的激增，还有呢就是东欧军事冲突的一些爆发，还有呢就是中国疫情封锁的经济挑战，还有就是利率的上升，这些因素呢都是成为推动加密货币行业今年走势的这项的因素。那有分析师就警告说啊，随着这个加密货币行业的最新这样的发展的情况，还有一些机构投资者和交易的新手，可能就会对这一个领域感到恐慌，所以呢，这些恐慌就一直会持续到市场状况稳定下来为止。那么基础设施资本管理公司的首席投资官叫哈特·菲尔德，他说啊，加密货币暴跌的关键的驱动因素呢，就是美联储的加息，这也是市场急剧崩盘的一个催化剂，这是他的说法。
对于现在的这个加息，我们刚才也说了，美联储它可能接下来还会再加哈，而且幅度还不小。那么比特币会随着这个加息继续再往下跌吗？还是说现在就已经是跌到它的谷底了呢？
对，所以专家的说法是不一样的。那有的分析师就认为，金融市场的行情呢是处于一个经济衰退，再加上央行是更加积极的加息来应对未来40年的来应对这40年的高通胀。那这些呢情况对于加密货币的近期的前景来说就不是一个好兆头，所以他们就认为啊，到市场的最终的一个触底呢，这一段时间大约还需要8到24个月才能够过去。但是也有人有不同的看法啊，他认为呢，就是触底可能啊就是在眼前了。这个说法呢是，机构加密货币投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是这样认为的。他认为呢，加密货币比美股呢是更接近底部了现在。
但是现在也有市场担忧说，这个有些加密货币不是跌到基本上都没什么价值了吗？那是不是就会逐渐被市场淘汰，以后就不存在加密货币了呢？有没有就是对这种说法专家是怎么看的呢？
的确是也有专家分析说，也许呢加密货币市场的未来就像之前呢有一些网络公司的崩溃后发生的情况是类似的，比方说当时有很多的网络的泡沫公司，像 pets.com、boom.com， 还有就是 word.com， 他们这些公司呢，网络公司啊，都是以失败倒闭了。但是在这个阶段推出的其他的科技公司，像比方说 Amazon、eBay， 都是幸存下来，幸存下来之后呢，而且还能够蓬勃的发展。所以专家们就推测说，展望未来，也许啊，加密货币市场就将会从像 Ravencoin 和 Zigland Mars 硬币中能够继续的发展。以上呢就是一些关于加密。
好，谢谢邓梅跟我们介绍哈这个加密货币相关的一些情况。因为湾区我们知道，大家不光是很多人投资股票，也有不少人投资加密货币啊。那最近这种跌势，想必是血亏了不少哈。所以未来是什么走势呢？咱们还继续得关注。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这个美联储的加息吧。因为刚才我们讲的只是加息对于股市和加密货币市场的影响，那么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那我们看到今天是基准利率哈，联邦基准利率调升了0.75个百分点。那么现在呢，就是很多分析师就说，这个美联储它之所以这么做哈，就是对于现在咱们就业市场它很有信心，它觉得我这么加也不会有对经济太大的影响哈。那所以呢，再加上这个高的通货膨胀，在前几次加息，我们看到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成效哈。那5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呢，还是40年来最高的，达到8.6%。所以这一次美联储的加息呢，是符合市场和所有人的预期的哈。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就来看看说这个加息到底会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哈？那另外就是为什么现在一定要到了加息这一步才能来抑制通货膨胀？如果退回去稍微讲一点的话，大家就会觉得说我们今天这个通货膨胀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哈？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现任的总统拜登他经常说是因为乌克兰战争啊、俄乌战争，包括这个油价的上涨啊等等哈来催生的，但其实呢，美联储它在对于这次通胀当中也有不可推卸的一个责任哈。当疫情最开始爆发的时候呢，美联储它为了鼓励家庭和企业的支出，就允许自由借贷哈，也是为了提振当时受到疫情打击的一些经济。那么美国央行呢，也就是通过这种量化宽松的政策哈，印了几万亿美元哈。那么他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是希望避免金融的崩溃。显然，最后这个措施呢是生效了哈，没有出现因为 COVID-19 的这种金融危机的持续。但是呢，我们看到它的这种延迟的取消，就是这种量化宽松的政策没有在延长，就是延缓这个经济出现危机之后马上去停止，所以也造成了今天的这个经济方面的过热哈。进一步推升了通货膨胀，所以现在呢，这个就是很多经济学家哈，对于美联储在这当中对于通货膨胀所起到的一个影响和作用哈。那现在接下来大家就在关心说，如果美联储做得太过了的话，比如说加得太快或者太激进的话，可能会一下子导致经济就放缓了，美国的经济就衰退了哈，那可能还推高这个失业率，那么我们可能就进入一种经济停滞，叫做滞胀的这种情况了。所以我想这种结果大家都不太想看到，是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看啊，就是说那就讲到说这个美联储它加息对我们的生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啊？因为美联储每次加息，邓梅，你有什么感受？你觉得最直观的，对于我们的生活，你看到了有哪些变化没？
邓梅最关心的就是对于房屋的一些影响。那很多购房者因为加息嘛，所以他可能本来想购买这个房子，现在就要观望观望，因为必定是加息的这种客观的利益摆在这里嘛。
是，那么确实，这个每次我们看到美联储加息，起码最近几次哈，这个房屋借贷的这种抵押贷款利率 （mortgage interest rate） 就会涨哈。但其实美联储加的并不是咱们这种日常的生活借贷成本，而是银行拆借的这个隔夜利率哈。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它这个都会导致借贷成本的一个增加。那最终呢，抵押贷款呢，包括房屋净值、信贷额度啊、信用卡呀、学生贷款呐、汽车贷款呐，反正跟贷款相关的利息哈，这个借贷成本都会被进一步的推高，还有企业的贷款也会变得更贵哈。所以呢，我们就像刚才邓梅说的，我们就直接看到了，哎呀，最影响的直接的就是房地产市场受到了这个利率推高的一个影响。那昨天咱们已经跟大家讲了哈，因为这个利息高，很多第一次买家他的这个购贷款能力已经下降了嘛，很多人就退出了市场啊，所以现在房地产也在走向冷却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现在就是受到这个美联储加息的一个影响哈，现目前为止30年固定贷款利率呢，已经是涨到了6.28%，这是全美的平均水平哈。然后呢，一个星期前那时候只有5.55%啊，就短短几天就涨了 这么大的一个幅度，那跟去年比，我想邓梅还有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也有印象，那时候都才2点几、
对，
3点几，是
二
吧？
点几，对，
对啊，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可能真觉得跟银行贷款就像不要钱似的，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金融杠杆，但是现在呢就完全不一样了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就是对我们生活，美联储加息之后啊，直接反映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的影响哈。那另外呢，就是当然随着刚才讲的是房贷各种贷款的一种利息的增加，还有就是储蓄利息呢也会增加。那么这可能就是如果喜欢存款的朋友哈，以前你存什么 CD 啊、定存，就利息低到真的是不能再低了哈，现在也会随着美联储的加息呢，会略微上调。不过呢，很多金融投资家也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投资的方案啊，因为你再怎么调也高不过通货膨胀率嘛，现在是8.多哈，那这个银行的利息是不可能调到那么高的，而且它也会有滞后性哈，所以不是美联储一加银行的这种定存利息就会往上加哈，所以这也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好，那关于这个美联储加息，邓梅，你觉得还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哪些点想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
我特别想知道下一次的加息会有多少呢？因为说实话啊，比方说经常有人做生意啊，做 business 的就知道，如果他想做一个抵押贷款的话，比方说从房屋，以前呢可能只有2%几或者3%几的话，他觉得，哎，这个利润，抱歉啊，这个利润是可以接受的。那么现在当他涨到了6点几，甚至不查收入已经到7的时候，他就在想，我们的利润能不能 cover 住？但是接下来的消息就是还会不会再涨？丁月，你是对此怎么想的？
是可能我怎么想，不具备专业参考性啊。那我跟大家讲分享一下，就是美联储决定到底要不要加息以及加息多少的这些官员们他们是怎么想的啊。那今天美联储也
好
公
的。
布了一个点阵图，那就表示这个点阵图显示呢，所有参与这个投票有发言权的18位联储局的官员哈，他们都表示就预测说美联储在接下来呢至少还要加息到3%啊，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哈，至少在接下来年底还到现在还有4次会议嘛，基本上都要在就是还有1.75%的这个差距，所以这个就是他们说是预计啊，说实话这些都在他们手里决定嘛，所以他们的预计就基本上就是他们除了预测自己，预测他们同僚所会做的一个动作吧。所以呢，接下来也就是说，在7月份，那之前也有一些市场金融投资机构，华尔街他们也预测嘛，至少会再加，像今天一样啊，0.75。那接下来呢，还会大家再算算，如果剩下那3次，可能还会一共加到这个100个百分点吧，100个基点，就是0.1%嘛。所以大概就是可能加息啊，美联储加联邦基准利率就是这么一个幅度了哈。其实，对于这一次的加息呢，大家可能看到好像确实是几十年来未见的哈，这么大的一个高峰。但是在过去啊，我们知道就是07年、08年那个金融次贷危机的时候哈，那个时候美联储的基准利率曾经高达5.25%。所以现在即使加到年底加到3%，跟那时候还有差距哈。甚至在8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那个美联储呢，当时也是通货膨胀非常严重嘛，他们能把基准利率调到22%啊，22%是什么概念呢？所以大家就知道，如果在那个年代有买房子的人，可能那时候都知道说贷款利率那也是高的不得了的哈。所以呢，就是
对，
大概这
基
是。
本上就是不是刚性需求，就不要考虑买房子的事情了。
对，当然这个大家可能很多人得结合着自己的一个购买力哈，去做出一个最适合您的一个判断。好，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哈，大家可能也会关心，联储局这么激进，到底能不能缓解通胀呢？那刚才我们讲的哈，为什么跟大家一开始介绍了一下联储局它的政策对于通货膨胀起到了什么样的影响？那它现在把量化宽松变成量化紧缩，然后调升利率呢？当然，自然对于缓解它那一部分的影响，给通货膨胀带来的这种打击呢，是会有效的。但除此之外，还有这个 比如说俄乌战争推升的影响，还有呢这个美国能源就是汽油啊这些价格的高涨，这个都不是说美联储直接它的政策或者调多少利息会直接能够改变的哈。美国接下来能不能就是开放让自己实现能源自给自足改变现在的一些政策，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在更大世界范围内的俄乌战争能不能有所缓解，还有就是受到中共政府这种清零政策影响的供应链的断裂能不能在这方面的因素能够得以稳定呢，所以这都是会影响我们通货膨胀的一些因素哈。所以综合来看现在只能说美联储这么做了有希望能起到一部分作用，其他的呢我们还得去纵观全局的哈，再去跟大家不断的进行更新。好，那接下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聊了这么多，等一下回来呢继续带您关注有关于美国中期选举哈，以及我们加州本地的一些话题。